弗所书第四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教会的合一的问题。为什么保罗会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保罗的时代，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来自不同的群体，简单的说，也就是犹太人的信徒和外邦人的信徒，两者之间有矛盾，有隔阂，就好像是一堵墙隔开了这两部分的基督徒。保罗说这样是不对的，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的这个墙已经被拆毁了，两下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染，所归为一体，他们就应该竭尽所能以和睦来联系，保守教会的合一。那么首先我们看什么是合一。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讲到合一的时候，常常会问什么是合一，为什么基督教还有那么多的派别和群体。可见在大多数人的观念当中，认为教会有不同的群体和组织的存在，那就不是合一。这个观念下意识的就是说，只要把所有的组织和派别都归在一块儿，那就是合一了。这是真的合一吗？不是，这个只能叫统一，不是圣经所说的合一。事实上，基督教早期就有过联合会或协进会这样的组织，都不成功。就算不断地改换名目，新的机构还是摆脱不了相同的路，那结果必然是只有外表的统一，而没有实质的合一。因为圣经根本就没有叫我们在体制上或组织上合一，圣经却告诉我们，合一是圣灵的工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是因信徒同有了永生神的生命，同出于一位圣灵，同一位天父而有的。没有这种同一的生命，根本就不能谈合一。没有任何人为的方法可以促成教会的这种合一。因此我们说合一，这个合一的一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他，合一是合到基督里，是在基督的生命里合一，是属灵的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当你我他都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除他以外，不坚持个人和小团体为中心，就像唱片只有单一的运转的轴心，那么自然就会奏出和谐的乐章。如果每个人都将自己看得很大，都自己各搞一个中心，那唱出来的肯定就是噪音。保罗在这里给出了我们教会合一啊第一个根据。那么教会合一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大家念的那个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七个一啊。现在呢，我们简单的把这七个一说一下。第一，身体只有一个。这里所说的身体就是指教会。我还记得当初我在新西兰，我刚去接触教会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一位姐妹，她就说她下个月呀，毕业，大学毕业了，就要去澳洲创业。我就说，你在澳洲有亲属吗？她说没有，但有教会，有教会就会找到帮助，因为教会就是家。因此一切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一个家里。按区域来说，地上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教会，按生命的地位来说，古今中外宇宙间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保罗说，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好，我们看下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救恩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完成的，也就是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圣灵感动人接受救恩，圣灵把主复活的生命带到人里头，人有了主的生命就能成为神的儿女。凡是重生得救的人都是与圣灵有份的人，里面都有神儿子的灵，同有一个指望。古今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盼望与主永远同在一起。一主就是流血舍命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群羊的大牧人，是教会的元首，所有真正的信徒都是他身上的肢体，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主。一信就是历代教会所公认的纯正的基本信仰，例如对于耶稣基督降生、他的言行、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和再来这七件荣耀的事实，都不折不扣地完全地接受和相信。一洗并不是说某种特殊的洗礼方式，是洗礼啊，或者浸礼啊，或者点水礼啊，乃是受洗的人重生得救是否清楚，是否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一神，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除他以外并无别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认他为父，成为他的儿女。所有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生命上、心灵上已经合一，这七个一就是圣灵所赐的七股生命的绳子，把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都拧在了一起，用任何理由和借口来分裂神的儿女都是得罪神的事情。那么我们想说，怎么样才能合一呢？基督徒生命的操练。今年五月份，我们华语部组织了一个营会，参与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开心啊。另外昨天晚上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中秋三语联合崇拜是很好的，兄弟和睦相处的时候是多么美多么善啊！兄弟合一是何等的主的喜悦。可是实际上在一般的教会里免不了有争吵、重伤、惹是生非的现象，这种光景使圣灵忧伤，同时也拦阻了基督的工作。论断别人不对是我们从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下来的原罪，而踩踏别人谋取私利是我们每天经过的本罪。每个民族或者是个人都是一手指着自己的伤口，另一只手把石头投向对方，同时准备理直气壮地犯罪。因此要真正做到合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德国巴门豪森附近一家修道院的门口挂着两对永远交缠在一起的鹿角，这两对鹿角很久以前就挂在那儿，显然这两只鹿拼得很厉害，终于他们的脚盘缠在一起而无法解开，结果这两只鹿终于先后饿死。卡尔博士说，我希望能带这些鹿角到家庭或学校中去，警告人们相斗的结局就是像这样自取灭亡。我也希望能把这些鹿角带给每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让这无言的信息能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板上，使他们每逢有与人争执的冲动的时候就能记起这一幕的景象。既然合一是这么一件不容易的事，那应该怎么做呢？保罗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刚才我们念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中提到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信徒不只是在一两件事上谦虚温柔忍耐，而是在凡事上都要如此。凡只是外表上谦虚温柔忍耐，而内心却愤恨不平的，并不是 圣经上所说的谦虚温柔忍耐。没有一个人能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做到这些要求，保罗也绝不是把难担的重担捆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去做，他乃是借此提醒我们，我们所蒙的恩足能使我们活出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的光景。好，下面我们每一个看一看啊，一姐看一下。谦虚，谦虚是使人能合一相处的重要因素。谦卑就是肯降低自己。为什么合一那么难？是因为人不肯降低自己，放下自己。人常常坚持自己，抬高自己，因此就不易相合。谦卑也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高估也不低看。高估自己就变得骄傲，低看你就变得自卑，这两种都造成人难与人合作合一。谦卑呢，也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说的，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骄傲的人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容易目中无人，看不见别人的好处。谦卑的人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说明了他能看见别人的长处，并且欣赏。当人能欣赏别人的优点的时候，长处的时候，他必定能够与这人相处在一起。上帝是完全的，我们要达到完全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把自己与次好相比，也许我们还觉得自己还不错。不过当我们把自己与完全相比，我们就看见自己的失败了。一个女孩，或许她想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钢琴演奏者，不过当她听到一个著名的钢琴家的表演的时候，她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或许想他自己是一个玩高尔夫球的能手，不过当他看见一个世界第一流的打高尔夫的选手打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觉不如了。一个人或许想他是一个学者，不过他读了一本学识丰富伟大的老学者所写的书，他会自叹距离所谓的学者还差得远呢。自我的满足是依赖我们比较的标准，如果我们和我们的邻居比较，我们可能会觉得满足，但是基督徒的标准是耶稣基督以及上帝完全的要求，以此为标准，我们很难有地方值得骄傲了。我们看下一个，温柔。温柔就是柔和温和，温柔就是不易动气动怒，常带着和气。人与人相处，即使是在教会中也是如此。因着人各不同的性格、思想、作风和习惯，以致许多事情和我们自己的不一样，使我们看不惯、看不过去，因此就一生不快、不和。柔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带着和气，以温和的态度与人相处，因此温柔是我们能相处合一的行为准则。忍耐，忍耐就是有耐性、有耐心，是长久忍受的心。忍耐不一定是因别人做了错事和坏事要忍耐，忍耐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有许多的不同，特别是与自己的不一样。教会是人聚合的地方，许多的不同正需要我们彼此忍耐，要有耐性。耐性是能合一的另外一个行为准则。谦虚、温柔、忍耐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谦虚才能温柔，温柔才能忍耐，温柔是谦虚的自然结果，温柔的人自必忍耐。我们再看下一点，用爱心彼此宽容。宽容就是能容忍、耐忍耐和坚持。忍耐和宽容是要有爱心，没有爱心的这个宽容是不会有真正的宽容。爱心有多少，宽容也有多少。有一天，英国的首相威尔逊在一个广场上为他的政策公开辩护，数千人在听。忽然有人在下面丢了一个生鸡蛋，打到他的眼镜上，眼镜掉下来，眼皮也被划破了血。安全警察就去抓人，抓到了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手上还拿着一个生鸡蛋。一看是小孩，首相就挥挥手放他走。刚刚放走，首相想了想，又叫小孩回来，当众吩咐他的秘书把这个小孩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都给他记下来。听众觉得很奇怪，既是小孩不负法律责任，就应当放了他，竟将他的名字记下来，难道是还想要报复吗？于是大家就嘘他。首相就说，我的哲学是在对方的错误里发现我的责任，刚才这位小朋友用鸡蛋打我是他不对，至少是不礼貌，这件事儿他错了，但我有责任，我身为大英帝国的首相，有责任为国家储备人才。这位小朋友能从那么老远打一个鸡蛋过来，而且还打得那么准，打在我的眼睛上，证明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居然我不知道，所以我吩咐我的手下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要让我的体育部的大臣培养他作为以后大英帝国的棒球队的投手。哎，话刚讲完，全场大笑。首相说，请不要笑，我是诚心实意地向大家认罪，我是首相，竟不晓得有人去启用他储备他，不晓得有人才去启用他去储备他，这是我的大错。第二天报上头条新闻就刊出来了，引用首相的这句话，从对方的错误中找出我的责任。这个故事也给我们看见了，别人错了，不要一味地定罪去指责，要用爱心去宽容他，要看看对方犯的罪有没有，我有没有责任，他跌倒了，我有没有去扶持他，这是我的责任。他跌倒了，我没有事先去为他祷告，事后没有为他去进食迫切的祷告，都是我的责任。当你看见别人错了，千万不要立刻伸出指责的手，要先责备自己，从对方的错误中去发现自己的责任，这是爱人之道。宽容是相互的，并非只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宽容，别人也需要我们的宽容去对待。宽容宽容并不是容让罪恶，而是接纳有过错的人或有缺点的人，盼望他能够离弃过错，丢弃缺点，成为有用的人。用爱心说诚实话，这里的诚实话是指一种忠诚的劝告，将兄弟的短处忠实地告诉他，不要替他掩饰，但是在指出或纠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却要带着爱心去说，不是一味地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情绪。身体上肢体的正常关系不是在吃喝玩乐上，而是在爱心里诚实的劝勉，在真理里接受保护，脱离属灵的亏损。我们要用爱心去指正对方，会容易听进去，也会容易接受。在讲台上说真理的时候是这样，在台下平时说话的时候也要这样。 啊，要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即使是责备也要存着爱心。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人，乃是要帮助人，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人。为了教会的成长，灵命成熟的信徒一定要实话实说，这样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和督促，取长补短也好，互补长短也好，总之沿着大家各自的成长，在教会中无形的在教会中一起成长。说话是一门艺术，中国人是最爱面子，若无情地剥掉对方的面子，伤害了人家的自尊心，就算是说了实话，也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也要有说话的技巧，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再看下一个，各尽其职，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保守合一是这几节经文的中心，也是这一章的重点，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重点。合一需要大家联络，联络就是要连接起来，大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信徒要认识到，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是一个整体，要各尽其职。圣经用身体来形容教会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身体的合一性和合作性是最强的，最密切的。哪怕是身体最不起眼的部位有了轻微的疼痛，身体其他的部分几乎都动员起来关心这件事儿。这是我们大家都曾经验过的。神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好叫我们能在教会里合一合作。教会不是个人，而是众圣徒。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肢体，而是许多肢体。神把我们配搭成一个身体，他给我们各样不同的恩赐。就像十一节所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另外，教会不只有这五种恩赐，教会还有众圣徒。只有这五种恩赐，基督的身体还不能建立，所以必须众圣徒一同在运用恩赐，基督的身体才得以建造。记得有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个相声演员马季带领他的一帮徒弟在台上演了一段相声，叫做五官争功啊，嘴鼻子耳五官争功。我不知道写这个剧本的人呢，是否读过圣经，或许他是从圣经上得到启发写的这个剧本，都难讲。不过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身体上哪一个肢体更好？是手呢，还是脚呢？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无从比较，因为各肢体的功用不同，而又同样的不可以缺少。然而有许多信徒竟轻看神对他个人的呼召，当他们不能成为他们所羡慕的那个肢体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做肢体的地位。这种情形就像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所描述的那些仆人们凭才干领银子的那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头，有人领了5000两，有人领了2000两，但整个的比喻重点系于那个领1000两银子的人。这里的危机乃是那领1000两银子的弟兄，他将他的恩赐埋藏起来。他或者自问，我既然不能在身体里占一个显著的位置，那么占不占其他的位置又有什么紧要呢？请你记得，这是绝对紧要的。 因为这比喻教训我们，如果两千能另赚两千成为四千，那么一千也能成为两千。我们就是借着这样运用属灵的功能，才会发现生命。因着那领一千两银子的肢体将恩赐给扣住了，教会的生命就受到了拦阻，并且贫乏下去。五种恩赐虽然很强，但他们不能成为身体，他们只是身体上一些活动力强的肢体，必须是与众圣徒连在一起，那才能显出来身体。让我们用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去供应身体，每一个人都享用身体，这样才是教会的实际建造。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中国的历史上，在战国时代啊，有一个梁惠王，他很好战，动不动就要打仗。一天呢，孟子作为他的宾客，跟他一起讨论国事。梁惠王很感慨啊，对孟子说：“我对治国可以说是已经用尽了苦心呐、啊，仔细考察邻国的政治。”从没有像我这样费尽心机的，可是为什么邻国的百姓不见减少，我国的百姓也不见增多，甚至还会越界逃跑？先生，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很从容地对他讲：大王好战，劳民伤财，假如你的爱心不比邻国多，你就不要希望你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同样，假如教会内的爱心不能让人感受到比教会外面更温暖，那你就不要希望教会的会友会增加。没有爱心的教会是留不住人的。现在我又想提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基督徒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和追求又在哪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说，基督徒与世人不同的地方就在爱上面。爱似乎是看不见的，却是非常实际的，连小孩子也懂得父母的爱。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爱，也都喜欢爱，也都需要爱。没有爱，世界就变成沙漠，人间成为地狱。有了爱，才能使世界开满鲜花，人间成为天堂。有了爱，就像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当求这最大的恩赐和最妙的道，那就是爱。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记载了耶稣上十字架前的祷告，上面有那个红色的字体，就是我念一下。第二十节，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的最后祷告，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耶稣的最后祷告所求的，令人惊异。我们看到耶稣不是为我们不生病而祷告，不是为我们升官发财祷告，似乎也没有为我们的得胜和兴旺祷告。耶稣是为教会的合一和相爱祷告。这说明合一是教会最重要的事儿，因为 我们只有合一才可能为基督做见证，这是面对危机也是面对征战的祷告。一方面，神对世界有极为清楚的认识，世界和魔鬼要恨我们这些基督徒，因此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才能够胜过魔鬼。另一方面，神对我们的罪性有着极为清楚的认识，知道我们都是为所欲为之人，里面根本没有爱。所以若没有基督的带导和带领，这样的罪人组成的教会一定会四分五裂。不仅如此，越是紧密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无论是教会还是家庭，越能彼此发现对方的缺点，因此就越彼此无法容忍啊。就像我们会友也提到过，结果呢，就是最亲近的人成为了自己头号的敌人，这个敌人上有个引号啊。因此我们就更需要在基督里的合一。愿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魔鬼拆散家庭或教会的缺口。你的一句话，一场争斗，一次因嫉妒或怨恨而发起的控告和背后的重伤，都可以像酵母将一团面发起来。所以让我们靠基督学会管理自己的情欲和舌头，不要让它成为毁灭之火，让我们不要成为这个教会和家庭的缺口，并要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也不要成为这个缺口。事实上，合一是教会最难做到的事儿，因为人都是刺猬，聚集在一起必然互相倾轧。一方面我们自以为自己是上帝啊，两个上帝无法和平相处；另一方面我们都是罪人，不能爱人如己，自私使我们无法合一。因此我们需要基督，他的同在可以使我们聚集在一起，也同时为我们的人际关系设立了一个合理的距离，使我们的关系更简单更合理。一方面他把分散的我们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在我们彼此刺伤的时候站在了我们的中间，将我们的一切的苦毒和敏感都归到他自己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和相爱。耶稣的爱不是一种自私的爱，没有不义的成分在内，这爱实在是神的心和基督的生命。这爱虽大，却不包括罪恶，不越乎真理，虽柔却刚强有力，虽隐却永不止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并靠主联络起来。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都有不同的功用和功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些从主而来的恩赐贡献出来，彼此配搭，彼此支援，这样大家都动员，大家都出力，教会里就有许多人手，许多才干和恩赐，做事情也快得多。当我们照着上述所说的去行，这样身体就会被建立起来，并且是在爱中建立起来。教会里充满爱，在爱中建立，而每一个生活在里面的人也在爱中渐渐长大，在爱中成长起来。这是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目标，也是全教会和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追求的方向。唯有在爱中建立起来的教会，才能真正地彰显神的生命，才能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 拣选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成为教会的肢体，让我们在主的带领下学习谦虚、温柔、忍耐的功课，用爱心互相宽容，彼此扶持，互相建立，为别人的在从别人的错误中找出自己的责任，要各尽其职，彼此搭配，在爱中建立教会，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荣耀归主。这样的祷告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谢谢大家。